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雪中悍刀行》，作者烽火戏诸侯，由大斌为您播讲，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悍刀行》第857回。老人不理睬身后的巨大动静，一步踏出，目视年轻藩王，他厉声问道：徐凤年，我且问你，新谷晒日，桀高高悬，渔翁披蓑，老农砍锄，妇人采桑，稚童牧牛，老妪捣衣，铁甲铮铮，剑气如霜，擂鼓如雷，铁骑突出，剑如雨下，狼烟四起，尸横遍野，世间百态可都看过。那浑身鲜血的年轻人纹丝不动，生死之间见生死，走投无路之时最能见人性情根骨。可是这个姓徐的家伙不会是真死了吧？照理说不至于啊。老人破天荒流露出一丝慌张，身形前掠，迅速来到年轻人的身前，伸出拇指扣住这位藩王的人中。他纳闷道：体内气机分明还挺足啊，怎的就没动静了？下一刻，这位人间至圣给年轻人一脚踹飞出去，老人重重地摔在地上，也没站起身，就那么席地而坐，好像还没彻底回过神来。年轻人也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撑在膝盖上，睁开眼有气无力道：你大爷！老人捧腹大笑。徐凤年完全不知道这疯老头在想什么，到底想干什么呀？他不断的大口喘气，当然也在大口吐血，只是不知为何，痛彻心扉的同时，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神清气爽，如释重负。尤其是那一脚踹的，真是踹得自己十分酣畅淋漓。张家圣人抬手拍了拍灰尘，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读书人厉害不厉害？年轻藩王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是动了动嘴，看那样子呀，应该是一个滚字。老人冷哼一声：吕洞玄又如何？早年不一样跟我请教过学问。年轻人又伸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然后啊，艰难抬手做了一个嫌弃挥手的动作，老人顿时脸色难看。大秦一统天下之前，张家圣人曾经率领弟子门生周游列国，唯独被大秦拒之门外。老人自嘲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过800年是有些晚。狼狈至极的徐凤年略微恢复气机，他微弱地问道：除去了结私怨，还有什么事儿？老人正襟危坐：在你与李玉福斩出天人之隔前，就由我替你们两人扛下天道压力，否则闭关修行的李玉府还好，你徐凤年就别想安心对付北莽了。你真当仙人能够眼睁睁看你们大逆不道？吃不定啊，那些家伙干脆要让北莽蛮子入主中原了。徐凤年斜瞥了老人一眼，然后眼皮低敛。老人怒道：小王八蛋，得了便宜还卖乖，我已经帮你打通窍穴机遇，别人不知道其中难度，你徐凤年会不知道？这就像那张巨鹿整治黎阳漕运一般无二。 年轻人不搭理老人，这老人深呼吸一口气：“徐凤年呐、咱俩别这么俗气行不行啊？本来多慷慨激昂的一件壮举，愣是给你小子折腾的像笔生意买卖，多跌份儿，是不是啊？”徐凤年直接闭上眼，实在不习惯这种应酬的老人，哪怕满腹韬略也难以施展呢。可人间走向又恰好是老人的微软肋，是这位儒家至圣的七寸所在。长久沉默，徐凤年终于睁开眼，抱拳行礼，老人坦然受之。徐凤年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他轻声问道：“要不然给个天头，帮曹良入京一事给解决了。”老人本想当场拒绝，突然想起一事儿来，他笑眯眯地说：“这件事儿可不容易，不过只要你稍后让那姓邓的家伙好好说话，我就试试看，但不保证肯定能成。”徐凤年摆了摆手：“天底下就没谁能拦得住手持太阿剑的邓太阿，我也不行。”老人一跺脚，火急火燎地说：“你赶紧把那柄太阿剑藏起来。”说话间，太阿剑已经倒掠而回。徐凤年有些幸灾乐祸，缓缓走向老人。老人笑了笑，转身望向山脚，徐凤年与老人并肩而立。老人伸手指了指远方：“以前呐，听黄龙师胡言乱语说过，以后千年的古怪境况，宽心也忧心，总是让我举棋不定。”徐凤年轻声说：“先生不妨换个角度想一想，从800年前看待今日，这个世道总归是变好了一些，对吧？”老人点了点头：“有些变好了，有些变坏了，大体而言确实还是当下好些。”随后两两无言。老人突然说道：“我大概是等不到邓太阿回到武当山了，你帮我捎句话给他，若只论剑术高低而不论剑道远近，他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徐凤年点了点头，嗯了一声。老人瞪大眼睛远眺，身形飘渺不定，他低声感慨：“那就让我再看着人间最后一眼。”徐凤年小声地问：“先生可有遗言？”老人思量片刻：“有。”徐凤年沉声问：“先生请讲。”老人平静地说：“
闭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悍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一袭衣衫血迹斑斑的徐凤年虽然满脸疲惫，但是神意十足，且那副接连重创的天人体魄如同枯木逢春，重新焕发勃勃生机，逐渐趋于巅峰。邓太阿飘然落地，腰配那柄徒弟赠送的寻常铁剑，倒持着太阿站在徐凤年的身边。800年书生意气尽散人间。徐凤年点了点头。老先生去之前呢，显然有些恋恋不舍，熬了个把个时辰，加上妥善安排了一些后事，这才当场红化。邓太阿皱眉道：“那这场架……”徐凤年苦笑：“这位中原文脉极良的至圣先师应该是比较放心道心纯粹的李玉甫， 李掌教当初护送龙礼沿着广陵江入海，老先生肯定暗中观察过，信得过。对我嘛，可就没什么信心。不但是徐骁的儿子，还极有可能去逐鹿天下。换成是我，我也不会放心把老人肩上的那副家当交出去。所以啊，才有这么一出。他老人家一定是要把我逼到死地绝境，亲眼见过我的根底心性，才愿罢休。对于天下兴亡从无半点兴趣的桃花剑神冷笑，终究还是倚老卖老。徐凤年不置可否，他转头笑问，是不是对飞剑无法进入武当山心有不甘呢？邓太阿坦然，这是当然，一剑既出，岂有无功而返的道理。徐凤年与邓太阿同时抬头望向渐渐泛起鱼肚白的遥远天际，在张家圣人以类似道门长生真人自行冰解的方式红化之后，天地之间就好像多出了一股新影气象，说不清道不明，遮蔽了天机。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佩乎在苍冥。徐凤年他低声说，立德立功立言，读书人三不朽，这位老先生真的做不到了。邓太阿双臂环胸，了不起是了不起，可在我看来仍是有些不爽利。徐凤年无奈感叹，人生在世，哪能人人如你邓太阿呀，你呀、也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徐凤年记起一事，他笑道，哦对了，老先生临走之前让我告诉你，在他看来呀、自剑问世千年以来，就属你邓太阿剑术最高。邓太阿没好气地说，剑术一图不过是吕祖捡了西瓜后舍弃的芝麻而已。徐凤年一翻白眼，跟你说话真没意思。邓太阿斜了他一眼，徐凤年问，吴家剑种那些散落地面的20万柄剑如何处置啊？还需要你还回去？邓太阿反问，怎么你想留下？徐凤年赶紧摆手，我哪敢呢，那位吴家老祖宗还不得跟北凉拼命啊，挥锄头挖人墙角的事儿啊，总不能太过分。邓太阿哦了一声，那我就全还回去了，吴家的东西我本就用得碍眼碍手。徐凤年放低嗓音，别呀，你好歹选个千百把名剑偷偷留下，就说呀被那位张家圣人毁了，吴家剑种如果不依不饶，有本事找那座张家圣人的府邸砸场子。邓太阿满脸的不屑，这种事情啊我懒得做。徐凤年笑脸灿烂，不用桃花剑神费心费力，我来呀，截胡这事儿我还算熟人。邓太阿显然不想搭理这茬，开始屏气凝神养意，驾驭20余万飞剑共赴北凉，那可绝非一桩易事啊。徐凤年突然说，老先生走之前告诉我了，北莽拓跋菩萨的武道修为在一夜之间突飞猛进。瞬间想通其中关窍的邓太阿脸色阴沉，这一世要用拓跋菩萨和澹台平静双管齐下对付你。徐凤年嗯了一声，差不离了。邓太阿问，老人可说过邓太阿的修为高到何种地步，可有类比？徐凤年摇头说，含糊不清，只说了5个字，天人大长生。邓太阿皱眉道，这些晦涩难明的话我向来不擅长，你就直接说与王仙芝离开东海之时，拓跋菩萨是稍逊一筹还是仿佛之间。徐凤年明显早就思考过这个令人大为头疼的问题，脱口而出，我猜啊，最好的结果是稍逊半筹。 邓太阿问，那最坏的结果？徐凤年半真半假的打趣道，我怕说出来吓着你。邓太阿扯了扯嘴角，有没有人说过与你说话其实也挺没意思？徐凤年摇头说，那还真没有，尤其是女子。哎，如今中原盛传一句话便是佐证啊，说十年修得宋玉树，百年修得吕洞玄，千年修得徐凤年。邓太阿淡然道，哦，不是百年徐凤年，千年吕洞玄。徐凤年捏了捏下巴，故作糊涂，哎，难道是我记错了？邓太阿忍不住提高嗓音，有屁快放。徐凤年收起玩笑神色，收起良刀悬佩腰间。最坏的结果呀，就是在某种时刻，拓跋菩萨的战力将会游胜王仙芝半筹。邓太阿一笑置之，松开双臂，伸了个懒腰，晨曦将至，那就是最坏的结果了，要不然拓跋菩萨交由我来应付。徐凤年摇了摇头，眯眼远望着天色渐清白的安详景象，他懒洋洋地说，你在北莽都跟他打过一架，这次啊，还是我来吧。邓太阿沉默片刻，后知后觉，他讥讽道，别忘了你和他在西域还有凉州关外都打过两次了，如果我没记错是一平一负吧。徐凤年任由清风拂面，吹散身上最后那点血腥气，我哪有输过，何况那趟西域转战千里，如果不是李密必在最后关头横插一脚，拓跋菩萨早就是个死人了。邓太阿一笑置之，行吧，你一心要逞英雄，我邓太阿满足你。也许就战力而言，咱们几个都是天人境界，高低并不悬殊，但是有种王仙芝独有的心境，就算你邓太阿手持太阿，就算拓跋菩萨得到仙人馈赠，仍是不可能有。邓太阿好奇地问，人间无敌？徐凤年猛然抽出良刀，刀尖指向那一轮跃入人间视野的大日，举世皆敌。邓太阿又问，你有？徐凤年答非所问，我北凉一直有。也正是这一天，有位腰佩双剑的中年男子将那头陪他走了万里山河的老毛驴留在了小莲花峰上，与那头老青牛作伴。有位木盲女琴师在那个自称百无一用是苏叔的年轻男人不舍视线中独自缓缓下山，他下山只为山上的他心安。有位相貌平平的矮小汉子下山之前对一位苗疆女子说了句话，要是我死了，你就找个英俊男人嫁了。有位身旁站有两人的年迈儒士在崖畔向滔滔云海深深作揖后直腰朗声道，晚辈向张圣人辞行，读书人成白霜，不负圣贤书。一袭紫衣站在紫阳宫屋脊之上，他高高的仰起头望向西厢池畔的那座茅屋，轻轻嗤笑一声。一位老道士揉着他徒弟的小脑袋，然后对更为年迈的师兄释然道，此生修行无愧武当。一位气质清逸的龙虎山道士在跟武当山道士辞别，若有机会再来喝茶。一位老人在屋内轻轻地拿起佩剑，玄佩妥当后，他自言自语，我东岳剑池 岂能不死一人在关外？这一日，邓太阿、轩辕清风、韦淼、毛书朗、程白霜、齐六安、齐仙侠、柴青山、薛颂官、于兴瑞，十大中原宗师不约而同离开武当山，共赴凉州关外。